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这个课程里面见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七课的内容，是有关生命记。我们五经的内容呢，是到生命记是最后的一卷书，可以说我们已经爬过了第一个的高峰。那我们先再复习一下上一节课，也就是第六课的一些简单的内容。第六课我们讲解了民数记，说到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的漂流生活，当中我们介绍了民数记的一个大纲。民数记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从1章1节到10章10节，第二单元是从10章11节到20章21节，第三个单元是从20章22节到36章13节。这三个单元都分别的记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上，他们要做好一个准备，进入神指定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之地。而第二单元则描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40年的漂流，当中他们有失败，他们有很多的不顺服，很多的挣扎。于是呢，神也有当中呢有审判，有惩罚他们。第三个单元呢，就是讲述到在摩押平原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说到以色列民他们再一次的发怨言，以致神呢就使毒蛇进入到他们当中，使他们很多人遭到灾难。但当他们悔改之后呢，神又拯救了他们，吩咐摩西造一个铜蛇，使所有的人只要看一眼这个铜蛇就活过来。在当中也记述了巴勒，就是摩押王巴勒呢，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呢却使这些咒诅化成了祝福。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的人口普查，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的意义呢，就是要为了统计以色列民的一些力量，好预备他们能够做一个打仗的需要。而第二次的人口普查呢，就是要应验神所发的誓，因为神说凡20岁以上的以色列民都要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以色列民不断的发怨言，他们不相信神的带领。而第二次的人口普查也是为了让12个支派在日后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能够划分这些地方，能够起到帮助。民数记的神学主题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顺服，另外一个是谨慎。这都是让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吸取一个教训，不要重犯以色列的一个失败的危险，作为一个警告，让我们懂得随时的谨慎，学习顺服神。那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下第七课的内容，就是生命记的内容。生命记讲述了圣约，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计划而行，尽管呢神他奇妙地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又在旷野奇迹般地供应给他们，但他们却没有顺服神，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反抗神借着摩西的领导，结果从埃及往迦南本来只需要几个月的路程，但他们却变成了将近40年的旅程。如今只有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最终才能够来到摩押平原，以及预备横过约旦河，准备领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地方。很可惜，由于摩西在米利巴发怒，在民数记20章里面有记载这件的事情，所以神不允许他和百姓一起的进入迦南， 他也必须要把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的领导棒子呢能够交托给别人，也就是约书亚。而且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亲自的来承继这个圣约，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一个约，他们要亲自的来承受这个约的应许。现在呢，就是时候把西乃的约转化成摩押的约。生命记记述了神与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立约，当中也包括了约的律法。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主要有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命记的大纲，第二部分是生命记的内容，以及摩西三篇的训词主题，最后呢就是有一些的看看生命记在摩西五经当中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大纲。生命记大纲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一节到五节，是一个序言的部分。而第二部分呢，则是摩西第一篇的训词，记载在一章六节到四章四十三节，讲到伟大君王的一个信实。当中从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再到以东到摩押平原，神都要摩西劝勉以色列百姓要学习顺服神的功课。第三部分是摩西的第二篇训词，当中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四章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十九节，当中讲到圣约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就记载了有诫命和一些补充的条款。第四部分呢，就是摩西的第三篇训词，记载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一节到三十一章三十节，当中有讲到一个认可的圣约，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仪式和赐福与咒诅，有立约的誓言，以及百姓怎么样去遵守，并且摩西怎么样去带领他们。最后的一部分呢，就是附录，就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一到三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有摩西之歌和摩西的一些遗言，最后是摩西的死亡。欢迎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七课生命记。刚才我们介绍了生命记的大纲，现在我们要看一下生命记的内容。生命记是接续民数记的一个故事，讲述当时以色列民来到摩押平原，就在那里摩西与以色列民再一次的更新这个圣约。生命记包括了摩西三篇劝勉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的一个长篇演讲，这些的训词是要回顾神为了上一代以色列民所施行的一个拯救，并且再一次的叙述一遍圣约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做好准备，来迎接未来的挑战。生命记以一段只有五节的经文作为一个序言的开始，它交代了这卷书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以及一些的事件。接下来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说话，要回顾一下以色列民的历史，他们当中有一些得胜的时候，也有一些失败的时候，比如有加底斯的一个悖逆和后果，就是在一章二十六节到四十六节里面。但是神也叫以色列人回想一下 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胜利，记载在2:1-3:22。那时候因为他们听从了神的吩咐，避免与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摩利人对抗，神应许了他们，并且保护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邦国的一个国境，但警告他们不要占领那些的地土。以色列人曾经战胜了亚摩利人诸王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那时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保证，他已经把这些的王以及他们的地土交给了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人与西宏和噩开战，是记在生命记2:24-31和3:2里面。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而采取行动，并且严格遵守神的指引，因而他们明白到胜利都是神所赐的。正如在2:33里面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在回顾这些重大的胜利之后呢，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神的赐福往往是与顺服他的旨意有直接的关系。生命记3:23-29里面表明，即使摩西自己也得承担犯罪之后的后果。这些顺服与不顺服的一个证明，就是为了要迎接生命记4做一个准备。因为摩西很清楚地明白，对于遵守圣约的事，以色列民常常是很健忘的，所以要特别的常常提醒他们。生命记4记载了摩西对约的一个讲论，正好是为了第二篇的训词做一个的准备。摩西在这里重温圣约的一个条款，并确立他们为以色列人日后在应许地的生活准则。经文里面形容这个单元为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在4:44里面，摩西在这里做了一个引言，便开始去陈明如何应用西乃圣约的一个律例和典章。5:11是对圣约律法的一个概括，陈述了它的用意，就在于鼓励以色列民要守约和遵行神的圣约律法。爱和敬畏这两个的主题都是与守约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一些概念。摩西在6:11里面多次采用了这两个的词语。在这个单元里面，摩西敦促以色列人既要爱神，也要懂得敬畏神，这两个的意念并不是不能够相容的，其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爱而没有敬畏，则变得愚蠢而感情用事，不能够达至像5:26里面的一个最后目标，就是顺服。同样，如果单有敬畏而没有爱，则变得恐惧，阻碍了人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见爱和敬畏是并存的，便可以与神建立一个健康和美好的关系，也可以使人顺服神的旨意。在5:11的里面，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都包含在爱神与敬畏神两个的概念里面。12:26是讲述律法对于以色列民将来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具体应用，要达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对神完全的顺服。这一部分内容就好像是10条诫命的一个加大版本，是进一步的解释。27:28是第二篇训词的一个结论。 29章到30章才是最后的训词。摩西在训词的第二部分，也就是29章1到30章14节里面，他回顾了以色列民最近战胜敌人的一些事迹，并且预言他们将来会不顺服而被掳，但后来仍然会归回。然后摩西就吩咐以色列民要清楚地做一个决定，就是要委身忠诚地侍奉神，是记在30章15到20节。摩西已经向以色列人陈明了一个祝福与咒诅，他把生命与死亡的抉择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摩西叫以色列人要预先的决定他们将来要做怎样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圣经也提醒我们，不要等待试探临到的那一刻才决定怎样去回应。生命记第31章也为律法的文字记录了，做了一个安排。摩西在这里写下了这个律法，也就是生命记的一个训词，这是最后的一部分。摩西为了以色列民的将来要做好一个准备，他在当中也选出了一个接班人，就是约书亚。他让以色列民要见证这个权力怎么样从摩西转移到约书亚，并且摩西在31章9到13节里面吩咐百姓每7年要公开的宣读一次这个律法，并且他把写好的律法书抄给利未人，吩咐他们把它保存在约柜里面，这也是记载在31章24到29节里面的内容。那最后呢，一部分是附录的部分，就是记载了摩西之歌。诗歌里面再一次的简单讲述以色列民的历史，然后摩西按照神的指示登上了尼波山，他眺望应许地，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并且为每一个的支派一一的祝福。生命记的终结部分是描述了摩西的死亡。生命记强调了信实和顺从，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够安然在迦南居住。摩西在摩押地的平原上最后的一个遗嘱，乃是要勉励百姓要终身的顺服和侍奉神。他死于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他终年是120岁。神不允许他亲自的进入迦南，而摩西的不幸或许能够警告神的一些仆人，就是作为领袖的，是信徒领袖的，我们不是单单要满足个人的一个行动，乃是要与神的心意相配合。摩西他不能够圆神的应许而进入到迦南地，但是这件的事情却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事的一个角色呢，就是要紧紧的跟随他，并且要忠心牧养他的群羊，但是并不是保证我们可以在今生去承受神的一个应许。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们今天讲的是第7课的内容，讲有关生命记，生命记的一个大纲，生命记的内容。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摩西3篇的训词的一个主题。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有3篇的训词，而第一篇的训词就是详细的讲解了从西乃之约一直到摩押地更新这个圣约的仪式。在当中呢，神为以色列施展了他大能的作为，摩西希望向以色列人指出神是拯救的主和他们的保护者， 并且以此来鼓励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这是一个以色列历史的回顾，这也说明了要遵守圣约所得到的一个益处，以及不遵守圣约不顺服神的一个威胁。摩西第二篇的训词是重申原来就记载于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的圣约里面，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的记载是有一点的不同。出埃及记是强调了安息日不可做工，因为神以六天来创造天地，在第七天就安息了，而生命记则强调了守安息日是纪念神将百姓由埃及的奴役当中领出来。摩西提醒百姓不要忘记当奴隶的日子，所以应该要让这些奴隶在安息日里面都得到休息。生命记的6章4到9节里面特别的有强调了有四件的事情，这是摩西提醒我们的，就是包括了神是独一的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我们要将这样的教训传给我们的儿女，并且我们要随时随地都要记得神的律法。律法和实诫是需要具体的应用在新的生活里面，特别是指到在应许的迦南地里面，更而不再是在旷野漂流的一个生活。摩西在这里重温圣约的条款，并确立这是以色列民日后在应许之地的一个生活准则。摩西强调耶和华神永远都是一样的，故此以色列民既要爱神也要敬畏神。第三篇的训词是摩西对以色列民最后的提醒，这里是以一个仪式开始，接下来吩咐了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并正式的委任了他的接班人，也就是约书亚，让百姓能够见证这个权利怎么样从摩西转移给约书亚。在这里摩西采用了生命记的神学，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忠诚地遵守圣约，他们将来的后代包括他们自己也必定能够蒙神的赐福，但是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个圣约，则换来的是咒诅和惩罚。这样的一个报应神学的说法只是针对当时以色列民将要面对的一个处境，并不是一个真理的全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在五经当中的角色。生命记在五经当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的重要，因为它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使五经和历史书可以连贯起来，既能够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生命记是旧约正典的中心书卷，他非常的注重律法，但强调律法的基础原则就是爱，因此以色列民可以做出的回应就是顺服神并爱神。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些历史书的单元其实都是受了生命记思想的一个影响，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报应神学的一个思想，就是如果忠诚遵守圣约将来就蒙赐福，如果违背了圣约就要换来一个咒诅。而历史书的单元正是受了生命记思想的影响，圣约呼召了以色列民要选择生或者死，选择祝福或者是咒诅，这些都成为以色列国家历史的一个前奏。今天我们讲解的是第七课的内容，是生命记有关圣约。在当中我们讲了生命记的大纲、生命记的内容、摩西三篇训词的一个主题 以及生命记在五经当中的角色。生命记的大纲主要分为有五部分，在一章一节到五节是一个序言的部分，在一章六节到四章四十三节是摩西第一篇的训词，当中讲述了伟大君王的信实。第三部分是四章四十四节到二十六章十九节，这里是摩西第二篇的训词，当中有介绍大诫命，就是十条诫命，以及一些补充的条款。第四部分是摩西第三篇的训词，记载在二十七章一到三十一章三十节。第五部分是附录，附录是在最后的一部分，讲述了摩西之歌、摩西的遗言以及摩西的死亡，记载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一到三十四章十二节。生命记的内容，生命记主要是接续了民数记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以色列民来到摩亚平原，就在那个地方，摩西再一次的与以色列民重新神的约定，就是一个圣约，并且在当中摩西讲了三篇的训词，是要劝勉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因为这些的圣约是能够让他们明白神的带领和拯救永远都会不离开他们。第三部分是讲到摩西三篇的训词的主题，第一篇的训词是详细的讲解了从西乃之约一直到摩亚地更新这个圣约的一个仪式，在当中神为以色列百姓施展了他大能的作为，而摩西就希望他们能够持守神这个的约定，告诉他们不顺服神的一个危险。而第二篇的训词是重申一个的圣约，在当中有讲到律法和十条诫命，告诉他们如何具体的应用在新的生活里面。第三篇的训词是摩西对以色列民最后的提醒，在当中有权力的交接，他委任约书亚成为他的接班人。而生命记在五经当中的角色是十分重要，因为它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将五经和历史书可以连贯起来。好，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感恩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透过生命记的学习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你与我们的关系，当我们愿意遵从你，愿意顺服你，愿意爱你，神啊，你的恩典是厚厚的临到我们，够我们使用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后的学习当中更加的依靠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致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